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来宾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对于约翰福音四章前半段这些经文哦，已经是第三次，也就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这段经文，已经是第三次分享了。第一次我们是从更多是从撒玛利亚妇人她的角度，她怎么样认识耶稣的，然后上一次是讲这个跟敬拜有关的真理。然后今天呢，我们是要跟着耶稣的脚踪来学习步道。那我的信息大纲呢，大致上都会按着整个经文的脉络来安排哦。那从跟随耶稣的脚踪留意耶稣的讲话，看到他在对话当中如何将自己是基督的身份给显明出来，然后也要借着经文来明白耶稣的使命那我们还要拥有耶稣的眼光，看到耶稣所看见的已经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庄稼。然后最后两个呢，是分别是加入耶稣的团队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也要把握耶稣他讲究的时机。那希望今天的信息呢，能够成为我们可能对传福音还有一些陌生，有一些胆怯害怕不太有经验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有一些的鼓励引导做一些帮助。那也希望对于我们已经很习惯在传福音的人有蛮多经验的，可以借这个机会有些整理那希望大家以后要帮助别人来学习传福音的时候，也可以从这个当中来得到一些帮助。在两个礼拜六在下一个礼拜六晚上，也就是今年的布道会了希望大家同样借着这个机会来开始邀请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甚至可能就在未来的这几天能够有与人接触，有福音的对话，然后透过当晚的见证我们有很美好的晚餐，美好的诗歌，美好的见证，还有美好的福音，我们可以一起来给预备好，然后给这些在当晚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个最重要的布道会，不能没有新朋友，不能没有慕道友，一定要鼓励所有弟兄姐妹开始现在就可以开始来邀请他们来到，把礼拜六晚上的时间空出来，然后来到我们当中。很盼望最后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真的看到有你自己邀请过来的人有你曾经聊过天的这些慕道友，曾经分享过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最终可以在我们这边信主我们两个礼拜前的这个嘉年华会真的神带领很多人来到我们当中应该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希望两个礼拜后的这个布道会，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无论是你的朋友啦，我们社区认识的家庭啦，都可以邀请他们过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与你认识，让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因着开始改变也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能够得着你所应许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和美好的祝福。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跟着耶稣学习如何向人布道，如何向人传福音帮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机会，使更多的人可以和我们一样成为你的儿女，并且与你建立起那个永恒的关系。愿主祝福以下的时间，以上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若是从约翰福音四章一开始，我们看到当时耶稣和门徒原本是在耶路撒冷整个犹太地方当时他的事工做得挺有果效的经文讲到耶稣的门徒还有他的门徒为人施浸其实是比相较于比他更早一起出来侍奉的这个施浸约翰他所收的门徒还要多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浸和比约翰还多那其实这不是耶稣亲自施浸，乃是他的门徒为人施浸，然后他就怎么样离开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所以他并没有选择继续犹太地继续工作，而是要往加利利地去，有不同的安排，他离开这个当时施工蛮有果效的这个犹太地。然后呢，经文因为他要往加利利的这个路途当中，耶稣一行人也没有选择当时犹太人会普遍会选择走的这个路径从旧约时代在 整个以色列犹太王国啊被掳的这个时代，因着亚述王，他想要从把各省他管辖的各省各地方的人都带到耶路撒冷附近哈，特别在撒玛利亚的地方，旧约圣经有提到，那想要做什么同化的工作，希望借着通婚啊，然后把他们的文化、历史，包括信仰，都带到这个地方，所以导致在当时的犹太人就已经开始有和各族不同的人通婚，那在血统上面就越来越不纯正，所以犹太人在因着这样的过去历史跟传统，他们普遍会认为，哎呦，那个地方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都是这个不洁净的地方，那撒玛利亚的人更是呢不洁净的人，我们少跟他们往来哈。那所以到了耶稣时代啊，他们的这群犹太人呢，假如要往返犹太跟加利利南北两地的话，尽管会更耗费时间，要走更远的路，但是他们还会刻意绕过右边这个约旦河的这条路径，避开撒玛利亚，然后选择比较远。那在第四节提到，耶稣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也就是红色的这条路径，让我们看到，其他人的选择是必须绕道而行，因为那个地方不洁净，那边的人不洁净，所以必须绕道而行。但是耶稣的必须是必须要经过耶路撒冷，也因撒玛利亚，也因着耶稣的必须呢，让我们看到他有和撒玛利亚妇人谈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第五节经文说到，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叫做叙加的城，在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有一个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而且那时约有五正，日正当中，太阳高挂的时候，耶稣坐在井旁。那第九节圣经特别说到，当他遇到撒玛利亚妇人，而且耶稣跟他要水喝之后，撒玛利亚妇人显然也非常的讶异，他说道，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哦，经文讲到，原来啊，犹太人和撒玛利亚就是刚刚提到的那段历史背景的原因呢，所以他们是彼此没有来往的。那因此呢，若是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踪啊，我们同时也要做好心理建设。第一个是要离开我们熟悉的环境，熟悉的舒适的环境，安逸的这个生活圈，而且要走到那个我们可能平常不太常去，很陌生的，也许其他人不太敢靠近的人，或者我们根本很难接触到的这样的群体当中。那若是要跟随耶稣，那我们的必须啊，我们平常习惯的这个必须，它必须有所改变，必须和耶稣的必须，好像在讲绕口令一样，必须和耶稣的必须是一致的，我们才有可能看到，哦，原来我们很多的设限，很多的设防，很多的樊篱是画地自限，是我们自己筑出来的这个难以跨越的这个樊篱，因为我们必须转换我们的观念，必须的观念。那我们现在可以大家这个在脑子里面想想看，你自己稍微 process 一下，那这样的一个地方会在哪里呢？耶稣的必须跟你平常的必须有什么不一样的？可能你平常和教会弟兄姐妹最常接触到的是不太一样的群体哦。那会不会其实就在你跟你的住家跟教会这样的路途当中，或者是你和你公司这个基本上你一周生活，不是最常往公司或者是最常跑教会，最常跑的这个路径当中，有没有哪里是耶稣的必须但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甚至有可能就在你公司办公室跟同事的这个 partition wall，就是你可以跨越的樊篱，或者你办公室隔壁的那个房间，隔壁的那栋楼，就是你可以跨越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你的新撒玛利亚，因着耶稣必须的缘故。鼓励大家回去思考、祷告，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寻求神，问他说：“主啊，我的新撒玛利亚在哪里？哪里是你要带我去？”必须带我去的那个地方，让我来学习怎么样来跟你同行，怎么样跟随你的脚步，跨越我的，离开我所熟悉的环境，跨越到我那个陌生的环境当中。 求神带你进入到那个新的领域。可能你已经工作很久了，或者是你甚至都已经退休了的，或许神会带你重新回到校园去。或许你刚毕业要找工作了，你要从校园离开，要进入到新的职场，或者是要建立新的家庭，又或者是你已经有家庭了，神要带你进去到你的社区当中。大家不妨想想看，今年你会跟着耶稣离开哪里，去到哪里，会因着跨越而进入到哪里。或许是非洲，或许是中美洲。 Pastor John 今天晚上就要搭飞机进去 El Salvador， 希望他回来的时候可以带给我们一些那边福音的机会，或者是教会每年的暑假的印第安保留区，这些都有可能哦。其实啊，或许还不用想这么远。每个礼拜天，你换一个地方坐，换一个地方上主日学，去到慕道班的教室里面，看看他们那边你很陌生的面孔，听听看慕道有的问题，你不常有的 conversation， 或者是福音性查经班也可以。都鼓励大家，你可以做一个跨越，换个不同的教室，面对到不同的人，开始有这样跟着耶稣的脚踪，去到适应一个新的环境，跨越你原本不敢跨越的地方。有时候会听到弟兄姐妹分享，哎呀，我很怕慕道友问那些问题啊。其实大家都是一样，都是过来人，都不是一开始就变成很会讲解福音的慕道班的老师，我们都是一个一个回答，试着回答，试着思考反省，到底他们的问题我要怎么样回答，然后慢慢慢慢来熟悉的。那这是鼓励大家第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假如你要跟随耶稣的脚踪，有哪些地方你需要离开，哪些地方你需要跨越。那第二个我们要跟耶稣学习布道的方面，是我们要留意耶稣的讲话。耶稣开口对撒玛利亚妇人开口的第一句话是请你给我水喝。他跟妇人要水喝，那其实就是很从生活的话题开始。当天是日正当中，又坐在井边，那还能够想到什么话题？当然就是水嘛。那当我们有机会遇到新朋友，遇到那些未曾谋面的陌生人的时候，那当然看时间场合，找最自然的话题来切入，最不会吓跑人的这个话题，从对到彼此的生活啦，甚至工作啦开始聊起。假如今天你到的学生学校的这个学生活动中心，或者是学校的这个cafeteria， 你坐在那边，你会想要跟人家聊怎么样的话题？假如今天你带着孩子去或者孙子去公园遛娃，或者遛狗，那看到有牵着狗的，或者是同样在带着孩子在那边玩的家长们，你可以跟他谈什么样的话题？假如你在路上，在这个超市遇到有人聊起来，哦，原来你是搞 AI 的，或者是啊，你是水电装修师傅啊，哎呀，我们加个微信吧，彼此认识一下。假如你是原来你是这个教人家考驾照的教练，哎，留一下 LINE 一下，我们彼此有个这个讯息，这个联系的方式。有一次啊，前几个月在南湾有一个车展。在那个 Honda 的 Park， 我第一次去哦，然后就看到几个年轻人在那边看车。那我真的不太懂车子哦，那我真的不懂，所以我就问说：“哎，你们都来这边看，是在看些什么玩意儿哈？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都在看些什么呢？啊，或者是你们在开始是哪些车子啊？”那易光很懂，他就可以加入话这个 conversation， 然后聊聊哇，这可以聊得很深这样子。然后后来去到南边那边的大华超市啊，师母看的有一个阿姨啊，拎着两个龙虾，哇，那你回去都怎么料理的？结果那天龙虾特价，我们也拎了两只回去啊。其实就是从最自然、最正常不过的这个话题开始，看看对方的反应如何。我们最不要的就是有一个预设立场，好像是说我们就是要去传福音的。然后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姿态自认为我就是要的，我有福音啊，我有永生你没有，我懂圣经你不懂，我有耶稣你没有，所以呢你要听我的，这个有罪的罪人啊，快悔改，否则你要下地狱啊。先别急着这样讲
我们本来都是罪人，我们本来都需要悔改，我们本来都是要下地狱的，本来就跟他们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就一模一样的。我们得的是怎么样大的恩典？那假如今天神真的有一个机会让你可以跟不同的陌生人来接触，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可以跟他们 approach。 耶稣这边就是你，请你给我水喝。耶稣最常直接指着人的骂的，很凶的，引导悔改的，其实都是在那个圣殿里头宗教人士指着他们骂。那耶稣跟一般其他的人呢，往往都是先好比说他看到撒该是说，撒该在树上看耶稣，撒该你下来，今天晚上我要住你家里。 他要住到撒该家。耶稣跟那个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人妇人，然后是先问着其他人，你们当中谁没有犯罪，谁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跟妇人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是耶稣的方式。连在那个毕士大池旁等很久38年没有得到医治的那个病人，耶稣也是先问他，你要痊愈吗？然后后来才跟他讲说，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遭得更加厉害。那今天的这个例子，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拥有一切万有的主耶稣，创造天地的，他先跟妇人要水喝。耶稣才是那个赐生命永远活泉的那个主啊，但是他还会要跟人要水喝。所以我们应当存着谦卑的心，效法耶稣的样式，看他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跟人接触。那试着从生活最一般的这话题开始，然后渐渐找到相同的话题。那同样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耶稣没有只把话题留在水的问题，他开始带入到属灵的，像是第10节说到，你若知道神的恩赐，提到了神有 gift， 神会给我们东西。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你要求神，他必早给你活水。第14节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也是属灵的话题。除了属灵的，耶稣也可以 approach 到人的内心的。当然我们知道16到18节讲到的是这个妇人，她过去跟男人之间，跟现在的这个男人之间的问题，讲到内心的罪，她的黑暗面。当然现在我们和别人传福音的经验里头，可能比较少这个第一次见面，然后我们又不像耶稣一样他知道万事嘛，那我们可能未必，而且现在人心普遍是比较封闭比较谨慎一点的，未必会讲到个人内心里面的这个黑暗或者是自己的罪，但是还是有可能讨论到普遍的人性的比较 generalized 的一些人性的黑暗面，好比说道德的沦丧、道德的败坏啦等等，这样的话题应该是可能有机会有的。那假如我们没有办法对个人内心罪的问题去探讨至少我们可以在对话当中引导他，对于人普遍来讲人是有罪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可以放在他的心里面。那在之后的经文呢，21到24节，我们看到是耶稣最后和妇人讲到了这个敬拜的真理，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那这些都是从生活引导到这个个人人性的或者是属灵相关的啦，然后包括真理方面的，那这些我们都是可以时时留意，有机会我们就可以带入我们的对话当中的。好比说刚刚提到那个南湾的车展还有买龙虾的阿姨，那我们就可以提到其实我们并不是住在当地的啦我们是因为教会在这边有一个新的团契，想要熟悉一下这边的社区，所以来走走看看，看看可不可以遇到新的人认识新的人。那假如我们在学校的话，当然我们就可以提到我们的教会在这边有基督徒的团契，有校园的查经班，有没有听过圣经啦？你有没有 基督徒的朋友、同学、室友啦，礼拜天要不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敬拜神呢？属灵啊，真理的话题。那假如你是学 AI 的，听他哎，我们教会也有人专门搞 AI 的啊，在这个 Google 啦Apple 啦上班，来我介绍给你，介绍他们给你认识。那既然你是教人家考这个驾照的教练啊，常常会遇到很多新生啊，我们教会会有新生来到美国，很希望赶快考到教练，那这样子加一下这个微信啊，以后可以介绍一下。我们教会很多家庭买的房啦，结果水管破了，不晓得要找谁修，那以后互通有无，把教会把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带到你们对话当中，让他知道说，哦，你是一个信神的人，你有一个教会的生活。那试着从这边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很难以启齿其实我们都是，就像保罗说的，我们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要与人同德，同样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像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人，我们就说怎么样的话，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那我们可以从生活的话题开始，但是不要只停留在永远都只跟人家讲这些生活的话题，试着找到机会把信仰的话题带出来。那就在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最后，这个妇人说道，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事告诉我们。那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我们在与人谈到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点也是不要忘记的，就是我们要向人传讲耶稣的名，跟传讲耶稣的真实身份，也而且特别要把基督这样的身份带出来。我们知道，当撒玛利亚妇人和耶稣见面了之后，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从一位陌生的犹太人到先生，从问号到惊叹号，到先知，然后到基督，最后他把这段话是这个最后经文讲到28、29节，讲到他把原本要来打水的这个水罐子都给丢了，本来要来打水回去喝的，但是这个都不急的，跑去城里面告诉其他人说：“这个人把我的事都讲出来，莫非他就是基督吗？”所以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一直不断在改变的，而且是越来越朝着那个耶稣最真实，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个身份。最独一无二的那个身份，他的认识是往那边靠近的。所以当我们在与人谈到的过程当中，也要试着帮助对方，不要让他们，不但要让他们对耶稣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更要把耶稣是基督，也就是他们的救主这样的身份来告诉对方。甚至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做一些澄清的工作，分别或者是引导对方更朝基督来靠近的。因为有些人呢，他们有听过耶稣的名字啊，你讲的耶稣我知道，圣经福音书我读过啊，耶稣能就是那个在水面上走嘛，那个把水变成酒的那个行神迹的人嘛，啊，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确实没错，耶稣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神迹，从童女所生，他死了又有一个神迹，死后三日复活，但是这样都不够，只知道耶稣那是一个行神迹其实很伟大的人，很了不起的人，这样是不够的。也有人认为他可以驱魔赶鬼，连鬼都怕他，法利赛人更是说他是鬼王，这个比鬼厉害的人呢，我有听过他的故事啊，但是这样就够了吗？还是不够的。有人认为耶稣是伟大的医师啊，因为他听过的见证是那个谁谁的我的亲戚啊，他向神祷告，后来全家都信主啦，现在信基督信得很虔诚啊，每个礼拜天都去教堂啊。但是光是信耶稣是一个能替人医治 病人的这个伟大的医生就够了吗？还不够。有些人是很醉心于耶稣的教导啊，看到耶稣讲的话格外有权柄有智慧啊，看到登山宝训，哇，这个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讲出来的教导，耶稣的话真是有智慧，他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但是认识耶稣是 行能够行神迹奇事的魔术师，能够这个赶鬼的鬼王，是有智慧的老师，伟大的医生，这些都不够，都不完全。只有把耶稣是基督这样的身份呈现出来，那个才是我们的重点。那在向人讲到耶稣是基督之前，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得先讲到耶稣啊。我们好像以为这个很自然，对不对？但是你想一下，我不是讲说你在教会教堂唱或者唱诗的时候讲到耶稣的名字哦，是你和你同事之间呢，你和你的同学之间对话当中有没有讲到耶稣啊？或者是你要和陌生人 approach 聊天的时候，你觉得提到耶稣容易不容易啊？可能啊，可能我们讲到神啊还容易一些，但是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当讲到，你可以同样在脑子里面 process 一下，当你要跟人家讲到耶稣的时候，你会怎么呈现？你会不会感觉到必须是你跟耶稣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才更自然能够跟人家讲出来？那跟讲到神啊的话题是不一样的。那究竟我们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还是我们要带他到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是要人去信有神就好了，还是我们要人去信耶稣就是神，他就是基督？耶稣的名是这样的大有能力，我们常常在诗歌上面，他名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多么美妙的名，但是我们却很少向人家提起这样的名。那也难怪我们生活当中很少经历到，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出去的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们根本连耶稣都没有提到，那更遑论说我们要经历到耶稣的名所彰显出来的那个能力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答应我一件事情好不好？一定在对话当中要提到耶稣的名字，特别是今天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讲到耶稣，讲我们的见证的时候，一定要讲到耶稣的名字。而且最盼望的是要让他们知道耶稣是你的救主，也是他的救主，更是世人的救主，也就是基督。他是耶稣是基督的这个身份，从一开始在诞生的时候就被天使来宣告来传讲，在受难的时候，在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一直不断的被当时的使徒门徒后来的教会不断的来传讲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耶稣他的名字他的身份在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口中渐渐被人给淡忘了。假如我们真的很少向人讲到耶稣，更没有向人提到耶稣是基督，没有向人家讲到耶稣是我的救主，是世人的救主，那么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安静下来思考一下，在我们生命当中耶稣那个最关键最独特而且最重要的身份，是不是连我们自己都搞不太清楚啊？他是基督 so what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牧师不断要强调？弟兄姐妹，只有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告诉别人耶稣是救主，这样子才能够帮助到对方在信主的第一个时间就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他不是只有病需要得到医治才需要耶稣，他不是只有工作需要得到着落才去找耶稣，不是只有人生找不到方向而已，他需要知道他自己的罪，他自己是活在罪中，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且这个罪需要得到真正的解脱，真正的救赎。那假如没有告诉人家耶稣是基督，是他的救主之话，很难帮助人家知道耶稣的真实身份。那么最简单也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你自己，我自己如何因着耶稣罪得着拯救，从罪中得着释放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向人家分享，其实也就是你个人的得救见证。你不用去上神学院修课，你也不用再参加 布道那个怎么传福音的训练。你有一个自己的得救见证，那一篇信息就是你最应当、最常和人家传讲的道，从那个那篇道开始发展。除非你从来没有不知道什么是你自己的得救见证，你的生命真的还搞了半天，你生命是跟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你很熟悉教会的运作，很熟悉基督徒会讲的话，但是你生命真的没有跟耶稣有一点关联。那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下礼拜六的布道会也是给你很好的机会，你来听听我们弟兄姐妹他们是如何被耶稣给拯救，到底耶稣跟他们的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如何维系的。那么布道会你同样可以有很好的领受。接着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耶稣的使命，在第四章经文当中，我们知道他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不是撒玛利亚之后，本来门徒是去城里面买食物去了，我相信耶稣也知道的，耶稣并没有反对他们，禁止他们去买。但是后来当门徒回来之后，食物准备好了，蜡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你们不知道的。他们就很好奇了，到底是有人拿东西先拿东西给他们吃了吗？没想到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可以看到耶稣看重与人谈到更胜于他对食物的需求。那我相信有些人可能在学生时期，我们常常会有经验哦，就是说我们在忙着期末考啦，或者是有一个 project 要 due 啦，完成这个一个某一个实验啊，要绞尽脑汁要把 paper 这个段落完成啦等等，我们完全投入在这个当中，废寝忘食啊，连吃饭的时间过了都不会感觉到肚子饿，继续在电脑前面，在实验室前面这边做。那看到有好的数据，看到有 paper 好的成果，那比起这个食物，这个才是重要，这些带给我很大的满足感，很大的喜乐，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吧。要不然就是追剧嘛，看电视看得太着迷了，一直看，这个觉也不用睡了，饭也不用吃了。哪些事情，哪些个人带给我们的重要性，带给我们的满足感，会胜于食物带给我们的重要性、满足感？那耶稣看重的是差他来的那个天父他的旨意，耶稣看重的是父神要他完成的工作，更胜于门徒现在带到他面前的这个食物。那这是耶稣的教导，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并做成他的工，这是耶稣的使命。另外耶稣还有另外一个使命，就是他还要差遣门徒，差派门徒的使命。他说，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他还要差遣，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耶稣他自己是奉差的，同时他还要差遣门徒。你怎样，这个讲你是讲到天父，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遣他们到世上。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这是约翰福音的大使命。他说，愿你们平安，向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不但有奉父神的差遣要完成的工作，他同样还有差遣门徒的这个使命。那这也就是为什么门徒需要效法耶稣去布道，奉他的差遣将他的福音传遍地极的原因，因为这原本全部都是同样一位神，我们天上的父他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有人奉耶稣的名被差遣出去，来完成天父的工作。弟兄姐妹，奉差遣出去传福音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而已，不是你想做的时候再去做，不是你忙完了其他的事情以后才去做的，也不是教会牧师或团契主席拉你三催四请，然后心不甘情不愿的，好啦，我跟着你们去吧，不是这样子的。耶稣他会为了这样的事情不在乎有没有那顿饭。那往往是什么事情 让我们去 skip a meal， 去跳过那一顿饭，是哪些事情？而那些事情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对神的国度是有什么样的益处吗？会比得我们去传福音来得好，来得重要吗？我们有太多的时间跑到神的面前求，求这个，求那个，但是神要求我们的，我们有放在心上吗？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其他的东西他都要加给我们。我们是不是老是去妄求那些其他的东西，而应当把先求的东西放在最后，放在有空的时候，放在退休的时候，放在等我老的时候。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需要重新调整过来，让我们更多能够看见耶稣所看见的，看重耶稣所重视的，来调整我们的目光，被耶稣所看见的来吸引。第五点，拥有耶稣的眼光。耶稣告诉门徒要举目向田观看。我们来看看耶稣要看，要我们看到什么。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原本门徒在看的，在想的是什么？他们是为着耶稣准备饭去，他们是认为，哎，还早了，还不急了，收割还有四个月了。那为什么耶稣看得到的他们看不到，耶稣看到的我们看不到？往往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更关注于自己传福音的恩赐也好，口才也好，能力也好，而忘记我们需要依靠圣灵，依靠耶稣？我们是不是更习惯先用自己的眼光扫射一遍，目测一下，判断一下，哎，这类的人，这种人信主的几率高不高，然后我再决定要不要跟他谈到。这个人住哪里，他开怎么样的车，他的穿着打扮，这是往往是我们看从外表看到的第一印象，然后做个评量。那若是我们关注在这些，往往我们看不到耶稣他真正关心的。那在另外一处，同样是以庄稼来做比喻的，马太福音九章的经文讲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那同样一开始描述到耶稣的足迹，他是走遍各城各乡，又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他传讲的是天国的福音，把医治带到各样有病的人当中。在36节这边，同样感到耶稣看见，他看见许多的人，然后他就怜悯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这是在讲那些人没有地方住吗？这是在讲他们那边游手好闲，都在外游荡吗？是没有东西吃，很穷困贫乏无助吗？或者是他们没有其他的家人可以依靠，或者受到战乱影响的人颠沛流离，所以他们困苦流离吗？都不是。这句话说到最后，耶稣用比喻说到，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看到人的内心，灵魂的饥渴，生命的枯干，他能够体会到人内心的挣扎，因为罪承受的痛苦，因为他们在世上游荡，但是一直找不到那位可以真实依靠把自己生命交托的牧羊人。所以作为主的门徒，我们真的要学习怎么样透过耶稣眼光，怎么样从神的心意来看人。所以下一次当我们遇到一个新来的朋友，陌生的人，我们应当最需要挂念的事情是他到底得救了没有，他灵魂的归宿在哪里，他的生命到底有没有在永恒的神手中，他生命有没有那个牧羊人在保护，在照管着他。假如他真的就是还没有信主人，那么他即便是开着好车，即便是住的豪宅，即便是在商业大楼里面办公，但是他还是困苦流离的人，因为他没有找到耶稣做他的牧者。也有可能他其实就已经快要成熟了，就差那么临门一脚就可以收割的。那么我们就为主，假如我们是因着他灵魂最深处的那个需要来去关心他，来去跟他传道，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他带到耶稣面前。马太福音的经文到这边还没有结束，之后 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耶稣还教导我们要举，不但要举目望田，还要举目向天，我们要求庄稼的主，向神祷告。这个过去的礼拜三祷告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听到好多好多的人弟兄姐妹在为慕道友一个一个的名字来祷告。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你们的弟兄姐妹，你们的慕道班老师在为你们的爸爸妈妈，还没有得救的爸爸妈妈祷告，在礼拜三的祷告会，在为你们关心的人，在为你们同学祷告。所以鼓励大家礼拜三一起来为这些慕道友来祷告，把他举目向天，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一个放在父神的面前。因为在为主得人的这个部分，我们真的不能没有祷告。耶稣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是我们不知道。所以当我们在祷告当中带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求问询问，就算最后这个人没有在我们当中信主，或他离开教会离开团契，但是至少我们已经为他付上祷告的代价，我们没有什么好亏欠的。唯一怕的就是我们在用自己的力量做工，那个时候我们连为他祷告提名代祷都没有，那我们当然会有所失落。假如我们没有时常在神的面前提到他们的名字，那我们怎么可能在他们面前去时常提到耶稣的名字呢？或者是时常提到神的名字呢？在教会几年前推动这个 Ocean 传福音的策略，第一个就是线上祷告的祭。你看到这个 O 祷告的手吗？线上祷告的祭，要记得除了举目望天，我们要举目向天，把他们一个一个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怜悯他们，求神拯救他们。再来，我们还要加入耶稣的团队。4:36讲到，收割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那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一整个同工或是整个团队的重要，有人撒种，也有人收割。虽然耶稣的门徒在这一次布道行动当中，因为去准备食物了，并没有实际参与，只有耶稣自己一个人和井边的妇人谈到，但是耶稣也没有拿走所有的 credit， 反而在这个时候提醒门徒，你们要记得同工的重要。那当我们有机会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最后真的能够领人信主了，感谢赞美神，我们一样大大欢喜。要知道我们辛苦所做的工，能够在神永恒的国度当中，想想积蓄五谷到永生，能够在永恒当中显露出它的价值，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义，因为连天上的使者也要跟我们一同欢喜。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是靠着有人撒种，有人收割，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分工，需要大家同心合意才能够完成的。所以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最要紧的是有同工。耶稣差派门徒是两个出去的，彼此有个照应，彼此互相用祷告来支持。我们真的要学习如何与人来同工，特别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面，多多听别人的意见，吸取他们宝贵的经验或者是很痛苦的经验，切忌独断独行，当然更不要互扯后腿，互抢功劳，这样子最后大家才能够一同享受收割之乐。耶稣还说，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没有所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所以我们真的不要以为今天能够为主收割庄稼是我们一个人的功劳，或者甚至我们一个教会的功劳而已。有太多太多的例子，我想慕道班的老师应该有最多这样的经历。其实神老早就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会，透过不同的弟兄姐妹在那边撒种了，预备好了，然后最终他来到洛杉矶，来到我们教会，在我们这边收成的。那这句话同样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很有可能要辛苦的付上代价，接送啦，关怀问候啦，我们教导慕道班啦，解释福音啦，我们都不断的在做撒种工作，但是最后神可能把他带到其他教会，让他们那边的人来替我们收割，因为总不能都是别人劳苦然后我们来收成嘛。那往往这个在敬礼面谈通过之后，我都会告诉这个即将要接受敬礼的弟兄或者姐妹说，哎呀， 你刚刚有分享到你在其他的教会有牧师的关怀啦，师母的照顾啦，或者其他团契的辅导啦，那么你赶快发一个微信告诉他们你要接受敬礼了。等你录好这个见证之后，也务必发一个这个短信连结让他们知道，我希望他们的辛苦，他们能够和我们一同喜乐。我曾经在这个微信里面遇到一个叫 Danny 的弟兄我跟他找上我，他问我说他因为在西雅图辗转透过美国的教会知道有一对夫妻他们在慕道要来 Cedar Sinai 工作了看看 LA 附近有没有合适的教会或团契。那我就说好，那你可以跟我联系啊。那后来就是这个 case 这个 case 就真的元璋跟晶晶夫妇橄榄园团契的，他们就真的都在我们教会先后受尽鬼主。所以我后来有一次在这个滑手机，我就想到哎呀，我那个时候忘记告诉他这个 Danny 叫 Danny 应该是 Danny 的这个弟兄，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然后赶快把这个元璋他的见证透过简讯发给他们，让他们一起同享这个喜乐。那这个在西雅图，这个冰瑞来了冰瑞你要来之前，这个 Danny 也是透过微信说有一个小弟兄要来 USC 念书了，那有没有团契可以互相照顾。冰瑞从应该是去年的迎新会那天晚上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我们当中，感谢神那最后呢，这边讲到是与人同工。那最后无论如何，若是有人无论我们是之前是做撒种的或者是之后做收割的，只要看到有人信主，我们都应当要知道这是神在我们当中行的大事，我们必须归荣耀给神。圣经有话告诉我们，若是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能够说耶稣是主的。救恩是神自己借着耶稣来成就的，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被钉上十字架的人是耶稣命是他为罪人舍的，血是他为罪人流的，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能够使人得救也是我们真的做不上什么，而且我们还要很担心我们讲的话，我们的行为举止会不会让人对福音感到排斥，会不会绊倒别人我们还要担这样的心所以每次当有人在我们当中信主，我们真的是要向神献上感谢，是神让我们有机会跟他来同工，我们真的很感谢神有这样的机会。那最后呢，我要讲到的是我们要把握耶稣的时机耶稣向门徒说的话是，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刚刚读到的经文，当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又在会堂教训人的时候，怜悯他们，看到人的需要，困苦流离，然后他告诉门徒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然后在第十章，耶稣于是叫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权柄能力，然后差遣他们去有福音的行动。所以耶稣要我们做出来是立即的，是顺服的，是倚靠他的，然后让我们要经历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要再蹉跎，不要再虚度光阴，不要再错放时机，应当赶紧起来为神做工。在马太福音的大使命里面，耶稣是这样吩咐门徒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都知道这两节经文当中最重要的主的使命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最主要的动词是使人做门徒。所以当有人问我们耶稣给门徒最大的使命是什么，按照这两节经文我们应当知道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最终极的目标。然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要能够为人家施浸，要能够教导人，我们必须从传福音开始。在原文当中有三个动词去辅助使人做门徒，就包括去了，包括施浸了，包括教导。 若是仔细研究在语法上面，这个去和诗敬跟教导还是有所区别，所以我们看这个英文的话是 go， 另外呢是 baptizing 跟 teaching 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原文在去这边所表达的是一种当一个命令发号出来大家都必须遵守，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它又是放在句首第一个字，所以特别特别强调这个 go， 英文只有用一个字了 go， therefore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the nations， 那中文就是说你们要去，用这个字来表达这个命令式的口吻。那你们要去，若是按照原文好他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应当要把重点放在这个要这个字，我说把要放大一点，这个强调耶稣使命的必要性，你们要使万民营做主的门徒，这是命令来着，不是想到的时候才去做一下，不是让你来参考仅供参考的而已。你们要去，英文 go 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得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责无旁贷的。所以更进一步的我们来思考怎么样应用，就不是我们在问耶稣主啊我要去哪里啊，主啊我哪你哪时候要我去啊。其实 go 在洛杉矶就可以开始了，我们在这边在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了。既然如此，我们就不用再问，也不用再等哪个时候，不用再问要去哪里， Here and now 就是最好开始传福音的时机了。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原本对使命里头这个去这个旧有的观念跟态度，不要再等更好的时候，现在就是了，也不用再问更好的地方，这里就是了，因为这明明就是主要我们去的，我们还在等什么？还在问什么呢？假如我们再继续等，再继续问，我不骗大家，五年、十年就过去了，十五年、二十年，怎么 一转眼我已经信主二十年了，怎么从来没有跟人家传过福音呢？圣经读了一遍一遍又一遍了，怎么从来没有跟人家分享过福音呢？这就是我们一直在等一直在问。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再过两周就是教会的布道会，就是你跟我最好最好的时机，借着这个时机我们来跟耶稣学习如何向人家布道。我们要一离开我们很习惯安逸舒适的环境，离开我们习惯看到的脸孔，习惯说话的态度方式，我们要走进不同的社区不同的社群，接触到不同的人，而且预备好要做某种程度上面的跨越，就像是耶稣进入到撒玛利亚坐在井边跟人妇人谈到一样。我们要学习耶稣，向耶稣学习如何从生活的话题开始，但是不要只停留或者局限在生活上面的事，要试着向人谈论到关属灵的人性的，讲到真理都可以。那我们这样做就是在撒种做耕耘的工作，帮助人的心能够成为柔软的好土，我们在做这样的预备。那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一定一定要讲到耶稣的名字，把这件事情放在你心里，那么圣灵绝对会引导你当下的对话，引导你的心，引导你的口，帮助你为耶稣做见证。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经历，你会从当中完完全全感受到这是圣灵在驱使你，帮助你为耶稣来做见证。只要你有心把耶稣的名字耶稣的身份来向人家提起，我们让人家知道耶稣是我的救主，我们个人的这个信主见证，以及他是世人的救主，让他们有机会听到你是如何因着认罪悔改因着信耶稣而得救的，好帮助他们也能够成为使命的一员。那耶稣之所以是那一位基督，是你我的救主，他拯救了我们，都是因为他先奉天父的差遣然后差遣我们，这是他要完成的工作，所以我们也要继续完成这样的使命。那我们不要忘记看到学习耶稣的眼光，看到他，我们一面是要向着这些世上的灵魂，一面我们也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向父神来祈求，为他们祷告。那当神 打发工人，也就是我们的时候，我们切记要一个团队合一的同工，不但要与人，也要与神来同工。那最后也就是不要再问再等，我们现在就是此时此地此刻就是最好的时机，我们不要再蹉跎。愿神使用我们，也祝福每一位奉他的名差遣出去的人都有平安蒙福的脚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着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生命更加丰盛。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很盼望你来到我们当中以后，已经可以看到经历到许许多多跟着耶稣学习步道的弟兄姐妹，让你有机会听到福音。那么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了你的罪付上了代价，无论是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那么你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然后把耶稣紧紧的抓住，不要让他离开你，让他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的生命的主。那么从信主的一开始就委身在耶稣的使命当中，立刻觉知，然后受尽归主，礼拜天和弟兄姐妹敬拜神，并且透过圣经帮助自己的灵命成长，并且和弟兄姐妹还有团契的生活，实践彼此相爱的生命。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分享话语的时间，求神求圣灵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时常思念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也纪念你因着在十字架上所舍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白白的领受到这样丰盛的生命，好将你的福音来广传，传到我们身旁的人，更是传到地极。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